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小朋友们，我是李佳阿姨，又到了睡前故事时间了。我呀一直在等着你呢。我要问你一件事儿，今天早晨你表现得好吗？是不是高高兴兴地上幼儿园，没跟妈妈捣乱吧？你知道的，早晨的时间啊是最宝贵的了，如果总是磨磨蹭蹭的，那一定会影响爸爸妈妈准时上班，你呢也会耽误了幼儿园热乎乎香喷喷的早饭，所以一定要学会抓紧时间。好了，来听故事吧。今天啊你要先听到两个成语故事，第一个成语故事的名字叫闻鸡起舞。
西晋时期，皇帝昏庸，官僚腐败，社会动乱，北方的少数民族经常到晋朝的边境上杀人放火，百姓生活动荡不安。当时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祖逖，一个叫刘琨，两个人是好朋友，他们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很是忧虑，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一天夜里，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很晚的时候才睡觉，但是祖逖翻来覆去怎么也不能入睡。他想，怎样才能练出一身本领，报国杀敌，拯救天下的黎民百姓呢？到后半夜的时候，外边传来鸡叫声，他还没有睡着，于是他就从床上爬起来，决定从今往后要抓紧时间学习本领，报效国家。他把刘琨也叫起来，告诉他自己的想法，两个人一起到院子里练起舞来。从那一天开始，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只要鸡一叫，他们两个就开始练舞，终于都练成了一身好功夫。后来祖逖当了奋威将军，率领部队日夜操练，在战斗中他的队伍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打了很多大胜仗。这个成语本来的意思是鸡一叫就起来练舞，后来人们用它比喻有志气的人奋发图强，及时奋起。
每天早晨鸡一叫就起床练剑，春去冬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多么刻苦啊！小朋友，如果一个人能有这样的毅力，办什么事情都会成功的，因为功夫不负有心人嘛。成语闻鸡起舞就形容发奋有为，也比喻有志气的人及时的振作精神，朝着目标努力。好了，下面啊，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秦朝末年，项羽打败秦军以后，又率领大军进军关中，攻打秦的都城咸阳。因为起义军队曾经有个约定，谁先攻下咸阳，谁就做关中王。项羽的大军到达新丰的鸿门后，听说刘邦已经打下了咸阳，要在关中称王， 项羽大怒说，明天好好犒劳大军，我要把刘邦杀个片甲不留。刘邦听说以后很是害怕，因为刘邦只有10万兵马，根本不是项羽的对手。为了缓和矛盾，刘邦决定亲自到鸿门去拜见项羽，避免正面冲突。项羽见刘邦态度诚恳谦虚，没有称霸关中的意思，怒气全消，还设宴款待他。但是项羽有个谋士叫范增，劝项羽在宴会上杀掉刘邦，以免除后患。项羽答应了，但是在宴会上却改变了主意。虽然范增多次示意他动手，但是项羽就是装着没看见。范增忍耐不住，就退出宴席，找到项羽的弟弟项庄，对他说，刘邦早晚是我们的大患，如果现在不趁机除掉他，将来就麻烦了。你赶紧进去，请求舞剑祝酒，找机会把刘邦杀掉。项庄进去舞剑，眼睛却一直盯住刘邦。刘邦的谋士张良看破了项庄的目的，赶紧找来刘邦的侍卫樊哙说，你赶快进去，项庄舞剑是假，要杀大王是真。樊哙提剑冲进大帐，指责项羽听信小人之言谋杀刘邦。项羽自知理亏，只好请樊哙喝酒吃肉。最后刘邦找了个借口出了大帐，偷偷溜回了自己的军营。项羽失掉了除掉刘邦最好的机会。后来刘邦强大起来，打败项羽，做了皇帝。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成语比喻说话或者行动表面上装作平和无事，其实暗藏杀机，也比喻某些人的言行表面上有某种名目，但真实的意图却在别的地方。
好了，孩子们，刚才你听到的两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都来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秋之卷。如果你还想重复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家长朋友，欢迎您和孩子一块儿继续收听睡前故事。下面是我们一起分享亲情小品的时候。亲情小品记录着妈妈的心情，孩子的故事。好，来听一听，谢谢你，亲爱的孩子。在外忙了一天，好不容易休息下来，就想着赶紧在外吃点东西，赶紧回家。所以呢，赶紧叫上一起忙碌的几个朋友和在朋友家做作业的儿子，一起去江边吃饭。菜上桌了，我们正准备吃，这时一阵悠扬的竹笛声沿着江边的木道传了过来。我们看见一个整洁的中年男子穿着民族服装，缓缓地走到我们的桌旁，他微笑着看着我们。可当时 我实在太饿了，哪有心思听音乐呀，更不愿意被外人打扰。我就对他说，哦，谢谢，不用了。可是他并没有走，只是静静地站着看着我们。这时候我看见儿子在看着我，他在用眼睛跟我说话，他的表情非常的执着而执拗，他好像在对我说，妈妈，我想听，就让他演奏一曲吧。拗不过儿子，我从包里拿出10元递给了孩子，他很开心地跑过去把钱送到了那个吹笛子的中年男子手里。中年男子笑着问孩子想听什么歌，儿子有些害羞地跑了回来。不一会儿，那位中年男子退开了几步，开始吹奏了一首很悠扬的曲子。我和朋友仍旧目不斜视地吃着饭，因为我们太饿了，但是我眼睛的余光却看见了喊了半天饿的儿子将碗筷轻轻地放到了桌上，很端正地坐在桌子旁，他看着演奏的男子非常专注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被猛地撞了一下，我这是怎么了？我惭愧地停下了筷子，赶紧安静地坐好，几个大人也都悄悄地坐好了。我们就这样在舒适的凉风中听他吹奏了一支曲子。音乐结束了，我们鼓掌并说谢谢，那中年男子也很有礼貌地离开了，而且很友善地拍了拍儿子的头。很奇怪，一天的劳顿带来的辛苦烦躁感觉突然就消失了，留下来的是享受生活的惬意感觉。我看着正在埋头狂吃的儿子，心里突然特别激动。我要谢谢你啊，我亲爱的孩子，善良的孩子。我多么希望当他长大成人时，他仍然可以保持这种美好的品质，而他的人生也能够因为他的善良和高贵而变得更加幸福。
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他们时不时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一些惊讶，或者是惊诧。把他们记录下来吧，有快乐我和你一起分享，有困惑我们一起来面对。您可以给我写信，李佳的汉语全拼 @cnr.cn。
好了，孩子们，时间不早了，听妈妈的话，听完下面的故事一定要睡了。今天呀，请你接着来听《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伯吉斯、邦斯和比恩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卑鄙、最小气的人。他们憎恨狐狸先生，他们决定把狐狸先生除掉。于是，三个人拿着枪，等在狐狸先生的洞外。但是狐狸先生自有对付他们的妙计。
欢迎收听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昨天我们听到狐狸先生和留下来的三只小狐狸快速地朝另一个方向继续挖，路上他们遇到了獾。从獾那儿，他们得知整个小山已经乱套了，有一半的树林不见了，整个乡下都是带着枪的男人，很多的动物都不敢出来了，外面充满了危险。狐狸为自己连累了大家而感到内疚，同时他向朋友保证，他将会为大家准备一个丰盛的宴会。他有理由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让孩子们带回去了几只鸡，而现在又成功地挖进了邦斯的饲养场， 这一下呀，他们又将多几只肥大的鹅和几只鲜嫩的鸭了。下面的故事啊，更精彩，小朋友们接着来听吧。他们已经完全不知所措，话都说不出来了。因为他们现在看到的正是狐狸所梦寐以求的，也是獾所梦寐以求的，是饥饿中的动物的天堂。我亲爱的獾兄，这是邦斯的大仓库啊，他最好的东西在送往市场前就都放在这儿了。狐狸先生断言道。这个大房间的四面墙上排放着一些厨子和从地板直达天花板的货架，厨子里和货架上堆着成千上万只最好最肥脱了毛带烤的鸭子和鹅，并且上面的房梁上还悬挂着至少有上百只熏火腿和50挂熏肉。先饱饱眼福吧，狐狸先生一边说着一边跳来跳去。你们觉得怎么样？哈，真是相当好吃的东西呢。突然间，就好像他们腿中的弹簧松开了似的，三个小狐狸和饿极了的獾跳上去，就朝那些美味的食物扑来。哎，慢着，住手！这是我要举行的宴会，所以拿什么要由我来挑选。狐狸先生一边命令道，一边舔着到手的排骨。一边还又退了回来。狐狸先生开始在仓库里悄悄地来回踱着步，以一种专家的眼神审视着这些绚丽的陈列品。他的口水就像一根长丝似的从下巴的一侧流了出来，悬垂在空中，然后断落到地上。狐狸先生回过神来，我们一定不要干得太过分了，绝不能露出马脚，一定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来过这儿，咱们必须干得干净利索，只拿走一点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东西就行了。所以咱们开头就拿四只小肥鸭吧。他从架子上把东西拿了下来。哦，他们是多么肥美呀，难怪邦斯每次在市场上都能卖个好价钱呢。好吧，獾兄，帮我一把，把他们拿下来。你们这些孩子也来帮帮忙吧。哎，咱们到那边去。哦，我的老天，看看你们嘴里的口水。啊，现在，我想，咱们再拿点鹅吧。三只就足够了。咱们拿最大的。哎呀，哎呀。你在国王的厨房里也不会看到这么肥美的鹅呀。哎，轻着点儿，就这样。对了，就这样。哎，我们再来几条上好的熏火腿怎么样？我可喜欢熏火腿，你呢，獾兄？请你把那个梯子给我拿过来。狐狸先生爬上了梯子，他递下来三条巨大的火腿。獾兄，你喜欢熏猪肉吗？
我当然喜欢了，我太喜欢熏猪肉了。
獾一边大声说着，一边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
哎，狐兄，咱们要不要再拿上一片熏猪肉？对，上面那个大的。
还有胡萝卜，爸爸。
三个小狐狸中最小的那个说道。
那些胡萝卜我们也得拿一点儿。
别傻了，孩子，你知道咱们从来都不吃那些东西的。
不是给咱们吃的，爸爸，是给兔子吃的，他们只吃蔬菜呀。
哦，我的天哪，你说的真对，真是个爱动脑筋的小家伙。来，我们拿上10束胡萝卜吧。所有的这些可爱的战利品很快便在地板上整整齐齐地堆成了一堆。 小狐狸们凑在一起，蹲在那儿，鼻子不停地吸动着，他们的眼睛就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狐狸先生说，现在咱们还得向咱们的朋友邦斯借一下那些有用的推车，就是放在墙角那儿的那些。他和欢把推车弄了过来，于是鸭子、鹅、火腿和熏猪肉都被装到了推车上，推车很快就被从地板上的那个洞口里放了下去，动物们也尾随着推车滑进了洞里。狐狸先生回到洞里之后，又小心翼翼地把那几块地板拉下来，放回了原处。他不要让人看出来他们曾经被人移动过。狐狸先生指着三个小狐狸中的两个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各推一辆车，尽快地跑回到你们的母亲那儿，替我向他问好，告诉他我们有客人要来吃饭，客人有獾、鼹鼠、兔子和幼鼠，跟他说我们剩下的这几个一干完另外一件小事儿，马上就回家。
是的，爸爸，马上就去。爸爸，再见。
他们答应道，然后各自抓过一辆手推车，沿着地道飞奔而去。好了，欢兄，咱们再去个地方看看。
爸爸，我敢打赌那个地方在哪儿？
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小狐狸说道，他是所有小狐狸当中最小的一个。
那是哪儿啊，孩子？
欢问道。
我们已经去过了伯吉斯那儿，也去过邦斯那儿，但是我们还没有去过比恩那儿呢。那地方一定是比恩那儿，对吗，爸爸？我说对了吗？
你说对了，可是你不知道我们将要拜访的是比恩那儿的哪一部分吧？
那是哪一部分呢？
哪一部分呢？
他们两个一起问道。啊哈，你们啊，就等着瞧吧。他们边谈边挖，地道很快在向前延伸。
欢突然说道，
胡兄，你一点儿也不为此感到担心吗？
担心？你是说担心？我为什么要担心？
所有这些偷窃行为。
狐狸先生停下来不挖了，他的双眼凝视着欢，好像他完全傻了似的。他说，
我亲爱的长毛老古董，
你知道全世界有谁在他的孩子快要饿死的时候也不去想个办法弄几只鸡？
欢在沉思的时候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狐狸先生和欢真的来到了邦斯的大库房，他们惊呆了，那种兴奋的心情简直是棒极了。用他的话来说，我的老天，你在国王的厨房里也不会看到比这些还好的鹅。随后呢，他们取下了一些食物，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多很丰盛了，而这些仅仅是大仓库里的一点点。狐狸是很有分寸的，他吩咐我们一定不要干得太过分了。哦，对了，值得一提的是，小狐狸还不忘帮兔子带回去一些胡萝卜，这让我们更喜欢他们了。他们的心里不仅仅装着自己，还装着朋友们呢。小朋友，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今天就听到这儿，我们谢谢明天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么好听的故事。好了，孩子们，睡前故事讲完了，你呢也该睡觉了，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我们明天再见。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你也辛苦了，孩子睡了，你也早点休息，祝您晚安。